书接前文，这赵国的国君呢，姓赵，叫赵奢。这赵奢被围困多日了，盼望救兵，眼睛都蓝了，迟迟救兵不到啊。他一看呢，再过十天，巨鹿就交代了：“天亡我也！”没想到在节骨眼上，楚兵到了。他登上敌楼一看，秦军大败，楚军大胜。哎呀，谢谢老天爷，谢谢老天爷，救兵到了！来呀，擂鼓巨将，协助楚军，共同联盟追杀秦军。赵军也来了劲儿了，开城门也杀出来了，和楚军联合追击秦兵。这秦兵本来就不是对手，又多了几万人，更招架不住了。往下到第三道营，两员大将薛坤、李霸率三万军队迎敌，一见项羽，噼里啪啦，啪啪，二人的死尸是栽于马下，跟项羽伸手门都没有，到不了近前。项羽的大兵是急续冲杀了呀，从第一道大营一直打到第九道大营，秦军连脚都站不住了。章邯率领残兵败将就退到章南，到漳河边上了。项羽命令冲，正这时候军师范增催马赶到了：“停止前进，停止前进！”军师发话了，停止前进了。范增到近前：“大帅啊，您知道您打了多长时间了？”“我都糊涂了，打了多长时间？”“两天一夜呀、啊，水米没沾唇呐、啊，人困马乏呀，士兵们疲劳透顶了，再不能打了。兵法云，败兵之将不可穷追，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。秦军大败了，我们打的这个漂亮的大胜仗，翻开历史看一看，是绝无仅有。您是第一名了，两天一夜破了秦军九座大营，功高盖世啊！您不累，也得替手下人想一想。停止吧，停止吧，我们赶紧休息休息，然后再进行第二步。绝！哎呀，经军师这一说，觉着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真饿了。项羽一想，好吧，军师的话不能不听，停止前进，就地安营。安完营，吃完了饱饭，人困马乏，休息了一天。第二天查点胜利物品，裸获的东西堆积如山呐、啊，战车、战马、俘虏、衣甲，应有尽有，堆得跟山一样。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啊！赵国的国君见着项羽之后，下了马，跪倒磕头啊：“大帅在上，被救之人感谢大帅洪恩呐、啊！赵国不亡，全靠您鼎力支持啊！进城歇马。”就这样把项羽众人让进巨鹿，人马得到补充。项羽着急啊，歇了没两天就寻找章邯的下落，心里说话：“章邯跟我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叔叔死在他手了，我不把他生擒活拿，开膛破肚，我誓不为人。”军师就劝他：“元帅啊，元帅，以大局为重啊，我已经查知了，章邯现在元气大伤，秦朝的30万大军被你消灭了过半啊，一会儿半会儿他缓不过气儿来啊， 另外你是知道的，秦二世昏君无道，赵高掌权，现在章邯打了败仗，他们能饶得了他吗？不用咱们伸手，他们是狗咬狗，自相掐架呀。我们就可以坐观成败，伺机而动。元帅利用这个机会，正好休息休息，整顿人马，静观其变，您看如何？军师说的有理，好吧，马上红旗报捷，报告怀王，我们在巨鹿县按兵不动。其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，话分两头。再说败将章邯呢，如同落网之鱼啊，这路跑啊，一直跑到漳河边上，这气儿都没上来呀、啊。一看楚兵没追上来，他这才勒住战马，不往前退了，停止前进，停止前进，收拾败兵。秦军底子厚，说30万大军都死绝了吗？没有，损伤大半呢，受伤的也不少，活着的还有10多万人马，把这些人凑齐了，再不敢打了，不敢跟项羽接战。章邯万般无奈，率领残兵败将是兵退函谷关。到了函谷关，安营扎寨，守住险关。当夜晚间向朝廷告急，说我打了败仗了，人困马乏，缺少粮台，粮饷寄养全被楚军裸获了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恳请朝廷派救兵，恳请朝廷速派粮草接济。告急的文书发出去了。再说这个朝廷，多少日子咱没说了，这秦二世胡亥继承了他爹秦始皇那个残暴，另外呢还有花活，这小子就知道在宫中享受玩乐，朝中大权全由赵高一手把持。这赵高啊是个宦官，要查查历史看一看，宦官掌权者，哎，就属这个赵高为罪。他是老祖宗尖儿的，你别看是个太监，哎，但这家是野心勃勃呀，什么人他也容不下。忠良被他害的是不计其数啊，独霸朝纲。现在函谷关那边败兵的消息传到京城，是京师震动，京城的老百姓都奔走相告，坏了，前方传来消息打了大败仗了，秦军是一蹶不振，元气大伤啊，如果函谷关要再丢了，楚军长驱直入就到了京城咸阳了，大秦朝的江山完了。有的老百姓烧高香，快点完，快点完，这个无道的朝廷早就该完蛋，他丧失了民心呢。可这些事情呢，瞒不了丞相李斯，也瞒不过赵高。李斯啊，光接着求救的文书有这么高，李斯看完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尤其看到他儿子李由死在两军阵前，他是放声大哭，儿啊，哎，培养了多年呢、啊、死在两军阵呢、啊、现在前方告急，我应当面奏天子啊，速派救兵，不然大秦帝国是彻底崩溃。但是见不着皇上，皇上啊身居后宫，不理朝政，说句过头的话，龙书案上全是灰尘，品级台上都长了绿苔，他从来不设朝，就在后宫里享乐， 周围有上万的美女，每天是花天酒地。赵高封锁消息，二世什么也不知道，要不怎么说他是昏君呢？赵高也接着告急的文书了。赵高一看，机会来了。第一个，我先除掉李斯，他是左丞相，我是右丞相，哪有两个丞相的？什么事儿还得跟他商量，把他干掉。我先当丞相，第二步把二世拨了下去，我也想当当皇帝，品一品什么滋味。您说他的野心有多大？这个阴谋家这天晚上坐上车子来拜会李斯，李斯那正着急呢，见不着皇上，你说怎么办？赵高到了，李斯降阶耳迎啊，把他接进府中，两人落座。没说这个阴谋家，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。赵高那小刀条子脸儿，不笑还假装笑，嘿嘿嘿嘿。丞相，前敌的消息你可知道？知道知道。您看告急的文书一大摞呀，我军不利，打了败仗了，损失了十几万人马，兵退函谷关，要粮没粮，要兵没兵，前来搬请救兵。我想面见天子，但是天子不升殿，奈何奈何。我也知道这个信儿了，我也十分的忧心呢、你说咱摊上这样皇上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呢？哎，我说李丞相啊，咱这么办，咱俩都用点心，我回去看见什么时候皇上高兴，皇上要理政的时候，我派人通知你，你利用这个机会马上奏本，不就结了吗？呀，多多拜托，多多拜托。这赵高说完这番话走了，回去了他就继续耍他的阴谋，又给二世进了十名美女，美女娇娃呀，二世就喜欢这个呀。赵高就说，陛下您别看粉黛上万，绝对赶不上这十个，不信您看看就知道了，您呢就尽情的高兴玩乐，比什么全强，是吗？知我者爱卿也，你真是大大的忠臣，选上来我看，选上来一看满意了。这赵高真能出花点子，要不说他不是个东西呢，他猜透了二世的心意，给出了个主意。那歌舞没有什么新鲜的，今天晚间把那浴池的水放满了，让这些美女陪着您洗浴，身上配上薄纱，你看这好不好？
啊，好好好，新鲜新鲜。
简短解说，他跟这十名美女正在玩乐中间，赵高派人给李斯送信去了，说丞相，现在皇上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要想奏本马上快去。李斯就信以为真，抱着一大摞的告急文书赶奔皇宫，有黄门官领着他赶奔内宫。到了内宫的门前，不敢往里头走了，有人到里边启奏，陛下，丞相李斯有急事求见。二世玩的正高兴呢，一听一皱眉，我说他诚心跟我找别扭，朕正在高兴的时候你们没看见，告诉他滚，不见不见。报事的人没办法出来了，丞相请回吧，陛下不见，把李斯给撵走了。李斯心里纳闷啊，不说皇上现在没事吗？怎么不见我，把我轰出来了？哎呀，这皇上太难侍奉了，哎，毛病太多。正在这时候，赵高又派人来了，说丞相啊， 去吧，现在皇上没事了，已经玩够了，您可以进宫见驾了。好好，坐上轿子又到内宫，书说简短，奏报之后，二世一听这火大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老糟头子诚心要叫我过不去啊！啊，叫他滚，快滚！又把李斯给撵跑了，如此三次，这二世啊，兴头也过劲儿了，把这些美女也打发走了，擦干净身子，气得呼呼直喘。心里说话，这李斯是有病的，他疯了，是傻了。哎，今日三次要见我，打扰我的高兴事儿，真是气杀人也。一抬头，赵高在旁边，他问赵高，我说赵高，臣在，我问你点事儿，李斯最近有病吗？无病。没病，你说今天他发什么疯？哎，就这么高兴的时候，他非要见我不可，打扰了我的雅兴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赵高心里乐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。陛下呀，这丞相有些事儿，我一直憋到肚子里不敢说，因为事关重大呀，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说也罢。别介，说呀。咱俩之间无话不谈，又没旁人，说说看他怎么了。陛下呀，这话说出来像天那么大，我不敢轻易出口，万一有了纰漏，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你瞅瞅你这个人，你说话挺坦快的，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说不说我心里别扭。陛下，咱从头说起吧。您是怎么登上这个皇位的？你清楚，我清楚。我跟李斯之间是篡改的遗诏啊，把你哥哥赐死，才叫你继了位，对不对？这胡亥就一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